Radio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 is Tuesday, the 25th of June.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642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五天，从星期一去到星期五，每天下午1:35到2:05在这里 FM104.6 波段播音。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播音，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公播《大方广佛华严经》进行品，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个进行品是台湾建辉法师主讲，今天播到第28讲，我们一起来收听。
那还有另外一个千滩长者，他也是很有名，就是哎呀，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呢，佛陀的弟子最好都不要来我家，因为他知道看到法师呢就要供养，所以啊，他又知道要供养，因为他知道供养会有福报。然后有一天这舍利弗就很有智慧啊，他就去找他，他说：长者我希望呢你做一个大布施。然后他说：哦，讲到布施你就不要再讲了，我不想听。这舍利弗呢就说：我这一次的这个布施不用花半毛钱。说：哦，真的吗？还有这种布施是不用花半毛钱的，太好了。而且呢，当他呢有大布施的时候，他会有好名声，是不是？所以呢，这舍利弗就跟他讲说：你只要呢做到五件事情，你就是做五大师大布施。他说：哦，真的吗？只要不要花钱，我什么都愿意，是不是啊？所以呢，说第一个，不要杀害一切众生，就是对众生的布施，放生嘛，不杀生。哦，这样好像可以哦，齁。好，那现在反正现在肉也很贵，对不对，齁。所以呢，也可以，反正我平常都省吃俭用，齁。那这个可以。好，第二个，不要去偷取别人的钱，就是对他人钱财的大布施。就是我们常常说是义贼，就偷人家的钱来布施，那不是布施啊。好，你赚人家的钱来布施，那也不是啊。是不是，齁。所以你就是不要取，不要侵占他人，不要呢去这个窃占，这样子呢就是一种布施。对哦，不偷盗就是布施。然后不邪淫别人的太太，你不要觊觎，别的那个女色呢不要怎样，起非分之想。想一想，好像也可以哦，这就是对于女孩子的一种尊重，就是一种布施。好，然后呢，再来呢，不妄语，是不是？不要去欺骗别人，不要让他人产生错误的观念，在语言上呢，不要占人家便宜，那也是一种布施嘛，好，然后呢，不饮酒，他就教他这五个，那喝酒呢，伤身，然后喝酒也花很多钱，是不是？一瓶酒只是水，然后加发酵，它就变那么贵，是不是？好，水加高粱。然后发酵之后就变那么贵，你如果只是光买水跟光吃高粱其实不用那么贵，对不对？一想，对，符合我的节省的那种心情啊。好，那这个呢，一想一听啊，觉得很划算，他很会算嘛，结果他就很欢喜的受持五戒。好，受持五戒之后呢，身心清净，会不会改掉他欠贪的习惯？会啊。好，所以呢，这也是一种布施。所以这个五戒叫做五大师， 啊，就是布施的一个最高的表现啊。那他只要想到啊，不用花钱，他就很乐意、很高兴啊。那他就很欣然的去接受了这个戒法，成为佛的弟子哈。所以佛的弟子真的什么都有，那怪咖很多哈。那佛陀的都有办法啊，就是跟他讲，你不要天人交战。诶，他也觉得好像对齁。所以最后呢，这个金刚经里面讲为什么会诶你能够受持啊读诵这个经典的道理，胜过你拿恒沙宝塔啊的财宝，胜过你拿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的珍宝的布施。因为你的就是观念一旦转换放下，你的后面的这些资产齁，它都没有办法呢来换得你的一念般若心。所以你如果能够这样一念清净心，你会成佛。可是我们如果守着我们原来有的这些资产，我们原来有的生活而不愿意舍啊，就是给自己制造很多的痛苦跟烦恼啊。所以呢，这佛陀呢，他就是都用这种开导的方式，善巧引导的方式，所以最后呢，他们这兄弟两个人想通了，不但呢拿上等的布来供养佛陀，而且呢也拿来怎样虔诚的供养500两金，哦，这是还蛮大笔的，大概这一生就是唯一一次这样。好，那他的那个墙那么高，你看他花那么多钱去筑那个墙，好，他只是为了不要让那个鸟飞进来，你看好，乞丐不要进来，乞丐是能够要他们多少钱，可能跟那个工程费比起来，好，这根本就不成比例，这人真的是不会算，但是呢他就是卡在观念，卡在感觉，好，所以其实也没有多少钱，可是呢就是那个悭贪的心让你起烦恼。啊，悭贪的心起烦恼呢，诶，平常啊，我们前几天有一个居士啊，师父去上海，他就说哎呀，我有时候呢想要做公益哈，是就跟这个大老板讲哈，说诶你要不要来赞助一下那个贫困的啦，好，弱势的啦，哦，他就给你说了一堆大道理啊，是诶这个做公益呢不能这样做啊，你要了解呢他这样子是不是符合啊，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是骗人的哦，讲了很多大道理，他听完就哦，啊，不要捐就不要捐齁，还讲那么多，对不对齁，哎，结果呢隔两天还买一台超跑齁，他就想说是真的不要捐，不是因为你要搞清楚才要捐，不是，是你自己的用钱的理个观念不同嘛，是不是，所以你的心呢哎花在自己身上都很大方，诶，花在别人身上就一毛不拔，这样子叫做悭贪嘛，是不是齁，所以悭贪的人呢怎么办齁，哦，这个要怎样，要有佛法呢才有办法布施得福啊，那个就是没有福的人齁，哦，没有福的人他心量狭小，随时都在痛苦的状态齁，哦，他也不知道齁，哦，所以呢我们说啊，这个遇到不顺的境界叫做空波嘛，没有收获，别人不舍怎么办，没关系，我们希望不要因此起烦恼，心保持清净，是不是空嘛，就把烦恼空掉，好，不要因为呢没有收获，事情不成，结果呢产生障碍，好，心里面呢一直啊活在这个失败感的状态，要把那个失败感也把它空掉，因为事情有成必有败啊，即使有成有一天也会坏，都是因缘和合的一种假象，所以有为法是梦幻泡影，那我们就不会住在这个得失心上，叫做空无烦恼，若见满波，当愿众生具足成满一切善法，所以呢这是我们说哎，这个不管是顺境也好，你希望一切众生皆成佛，然后大家都能够圆满具足，如果呢事情不成，我们也要彼此祝福啊，所以我们常说买卖不成情义在啊，要不然就是仁义在，那佛法更让我们可以时时刻刻都在解脱的状态啊。392页这里呢是进行品的整个架构啊，141个愿里面呢啊是属于起时行道的时候所发的愿啊， 那其实行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大类，第一个是他所走的所游涉的道路，第二个是他见到的，就是当我们见到各种不同的景观，那应该要顺着这个景观来发愿。第三个是遇到的人物。那我们在这个印度当时有很多修行人，那这修行人里面呢也是千奇百种，那每一个都有他自己，每一种修法他都有他自己的基本的信念。那但是呢对于佛法来讲，这些所选的法门不重要，而在于是不是能够呢达到终极的价值跟目标。所以我们说这个修行你选择方法，这个只要呢用一段这个用一个正确的方法来学，时间早晚都会有一些什么成就。那在这个佛法的修持里面呢，重视的一个是一个动机，就是心境心态。但是呢不是所有的人他都会有这样子的正确的观念。因此在当时佛陀所处的那个时代也有很多修行人，每一个都觉得呢自己有一套修行的方式，那他也有他的信念，但是他不是究竟法。那虽然不是究竟法呢，他也还是算是在修行，所以呢这基本的信念是只要他是要处理现世遇到的这些问题跟障碍，然后呢他选择一种特殊的一种修持的方式试图要解开这个困境，那这样子都叫做修法修行。那修行人统称叫做沙门，所以在当时的这个佛陀的那个时代呢，他要出去托钵在路上也会遇到很多修行人。那甚至于现在如果各位到印度去，你也会看到有时候有些人怎样奇装异服，那有各式各样的修法，有的人是头发很长，有的人是全身没有穿，有的人就是坐在火堆里面，有的人就一直倒立，那有很多很多特殊的修法。那就像说我们是出家，那怎么样叫出家？至少你要先穿上跟一般世俗人不同的衣服，就是这是我们的那我们去国外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你们的 uniform 就是这是你们的制服这样然后他们也会很好奇说这制服怎么有的是有露肩的有的没有露肩然后还有各种不同颜色，是不是代表阶级那我们一般呢通常这个穿这个衣服是当时在唐朝那时候的礼服所以我们延续一种隆重的这种礼节所以希望呢能够看到这个衣服就产生一种肃穆的心情因此呢它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外表的象征那出家呢只要穿基本的衣服一穿上不管什么颜色人家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在修的这叫道袍这样好，所以呢这当时呢在佛陀那个时候也有很多这样的修行人，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修道者。那我们对于修道者呢其实不论他修得如何你只要呢怀着一种正确的心态你碰到各种修行人你就可以呢得到一种启发好，所以呢第一个叫做若见沙门沙门是修行人修行的通称修行人的通称就叫沙门那这个沙门呢当时佛陀呢他出家他还没有真正的这个找到呢究竟之道的时候他也叫做沙门就是对修行人的一种通称那我们希望呢这修行人他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也希望能够学习所以见到这种修行人我们也要发愿发愿什么我们的身心呢能够调伏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是那个上一次呢我们说要披战铠要披战袍那他的心中呢就有斗争那我们现在呢披上了修行人的这种外衣那这个心中呢就希望怎样调伏烦恼调伏烦恼所以要究竟解脱所以呢这边就说要发愿希望自己的身心能够调顺 啊、哦，那任何一个修行的方法，它都有一些层次哈、哦。刚开始呢是对境啊、哦，然后呢怎样？哎，可能我们是有一些啊、哦、身心上的失调。那我们通常呢遇到境呢，就会以为是这个境界给我们障碍啊、哦，所以我们会去处理啊、哦，说哦这个人很讨厌啊、哦，我们把他啊、去之而后快哈、哦。那这件事情做不好呢，哎，所以我们就干脆把这事情就转给别人哈、哦。那这个环境不好，那我们就换环境哈、哦，就是处理环境啊、哦。但是处理环境呢，到最后发现其实啊、都没有办法正确的去。啊，完成彻底的根除哈、啊，就一段时间啊，问题又来了啊，就一直不断的重复哈、啊。那我们说，这其实是一种意义上的轮回哈、啊，就是好像你感觉哎，一直层出不穷的问题，一直找不到呢彻底解决的方法哈、啊。那修行了之后呢，知道原来一切都是啊我们的心境的问题，所以呢，回到自己的心，发现呢，哎，是我们常常说事事不如意哈。啊其实哈，不是事事不如己意哈，是我们的意念呢没有办法随缘啊，才会呢在各种的境界上呢不得调伏。所以修行人他就是从外境的一种处理啊，现在开始转为内心的调伏哈，调伏。所以佛陀叫做调御丈夫啊。那譬如说我们修这个忍辱啊，忍辱一开始呢叫做伏忍。啊，什么叫服忍？就是啊，强压住自己的怒气哈、啊，心中不高兴，但是为了表示我有修养，好、啊，所以呢，维持表面上的和平，内心呢，就先把这种怒气呢，先怎样？好、啊，先啊，压制住啊，这个叫服啊，先服哈、啊。那哎，先不要冲动啊，先哎，这个话先不要冲口而出。好，那或者是呢这表情呢先不要怎样，好，要不动声色，好，先不要呢喜怒形于色，这个叫做服啊。可是服了没有彻底的解决啊，还是啊，就是久了就它就会成病啊。那放在心里变忧郁啊，变成心结啊。那如果呢诶发作出来呢，诶那可能会啊，就是在这个一些啊、没有办法承受的情境之下，一发不可收拾啊！所以呢，服忍之后还要有第二个，要建立正确的观察能力哈、啊，这叫信啊，信忍啊，就是从我们的观念上建立正确的信念啊，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去看待这个人事物，那我们的人生的价值态度信念是什么啊？那我们在佛法里面呢，就是要有正信啊，正信什么？正信第一个正信因缘啊，因缘果报哈、啊。那啊，再来叫正信相信什么？相信人人皆有佛性啊。然后再来啊，还要相信什么？一切因缘法缘起性空哈、啊。所以呢，哎，我们要相信因果啊，相信缘起性空法哈。啊空性的道理哈，然后再来第三个呢，还要相信人人皆有佛性，每个人都有觉悟啊，只是他的觉悟的因缘不同哈。那这样子呢，哎，我们就会从事情的纠结当中去找到呢解决的端倪哈，就可以开始呢哦，知道要怎么去处理哈。所以呢，有了这个第二个阶段叫做信哈。那第三个阶段呢，哎，就是当你发现哎。原来呢不是境界的问题，是我们的观念的问题啊，是人的态度的问题。哎，你开始呢这个心境呢在处理啊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从自心去修啊，开始去从自己出发啊，然后慢慢的呢好像事情就顺了，是不是啊，就哎奇怪，哎以前是事事不如意啊，后来发现呢，其实是我们叫做意义不如是啊，就是我们的意念呢没有办法随缘啊。那等到呢，哎，发现一切都是啊取决于我们的心，那也就随缘啊，而不会呢，哎，在这个因缘当中呢，因为看不清楚就乱处理啊。所以到第三个阶段，这时候叫做调顺啊，叫顺忍，就是我们的心呢已经顺了。好，所以我们常常说，哎呀，祝福你要顺心如意哈。那顺心如意呢？如果我们的哎，这个自己心中呢有很多的执着啊，就是有的人标准不一样呢哈、啊，他就是对人就有一定的啊，严格的标准哈、啊，对环境也有严格的要求哈、啊。那你的要求很多啊，我们说这个人哈、啊，条文规章非常多哈、啊。那条文规章非常多哈、啊，其实很少有人能够完全符合你的条文 好，那你要要求这个地方一定要怎么样，那其实就会越少地方符合你的标准，因此呢不如意的人事物就会相对增多。所以到最后呢，其实原来是我们自己的啊，这个心是不随缘，而不是呢这个境界呢不够好啊，所以叫做意义不如是，你的意义通通都不随啊，就不随啊。那但是呢，当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开始在修炼自己的心的时候呢，诶，把每一个境界当成借境练心，它就会变得诶好像顺多了，是不是啊？所以遇到一个跟自己不一样的啊方向的人，或者是遇到不同啊不如己意的啊，我们这个修行人的态度就变成诶把它当成一种磨练，这时候它就不叫做境界的哈。所以呢这叫做要调柔，调柔之后呢你的心就平静了。好，极就是没有烦恼，如如不动啊，就是有定力，叫做极嘛啊，极就是极静啊，非常的平静啊，而不会波涛汹涌啊。那修行其实目标就是希望能够诶空无烦恼。好，所以呢如果我们遇到一切修行的人呢，诶就要跟啊，这个叫做什么，同路中人嘛啊，大家都在修，只是一个是出世的修法啊，就是离开家庭专心修，那各位呢是在家也在修啊，那在家修呢我们只是修没有人知而已哈，就别人不知道你在修，因为你穿着啊一般的俗人的衣服啊，那我们世俗大家的衣服呢都看起来都差不多哈，那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份啊一种内心的世界哈，那到底谁修的怎么样都不重要哈，那我们要怎样，就是终极价值就是希望呢能够就近毕竟第一。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在遇到这些修行人的时候呢，诶就不会呢升起一种哎呀他是哪一道的哦，我的修的比较好还是他修的比较好齁、哦。好，那再来呢我们还会有第二种齁、哦、就是看到啊所谓的当时啊主流的宗教齁、哦。在诶佛陀那个时代齁、哦、婆罗门教是最主要的信仰齁、哦。那我们在台湾呢诶这主流的齁、哦、好像佛道齁、哦、佛道是这个主流哈，在西方啊世界哈，基督教是主流哈。那不管是遇到主流的宗教啊，就是大部分的人的信仰的趋势也好，或者是呢，诶少数的啊特殊的宗教派哈，那都一样哈。其实这个每一个宗教都有它的一套的信念，所以呢，当时这个婆罗门教呢，它的思想承袭自梵天。所谓的梵天呢，其实叫做清净，梵就是清净的意思哈，清净之天哈。那修法哎，有很多的这种祈祷，也有很多所谓的禅定的这种功夫哈。那目标呢，都是希望呢啊，是哎，这个婆罗门教的目标是希望怎样？我们生自于梵天，依循着梵天给我们的旨意来过生活哈。所以他说，人是从梵天所生。好，那你就依据呢你从梵天的啊这个手部啊或者是嘴巴啊或者是呢你的身体啊的那个肢体啊生出来，或者是脚底生出来，就有了所谓印度的种姓制度啊。你从嘴巴出生的啊这一类的人叫做婆罗门种。那婆罗门种做什么？就负责跟天沟通，所以他是祭司。好，祭司的这一类型哈。好，那你如果是从手部啊，手部生出来的呢，那你就是什么？你就是属于呢，就是用手指挥的人哈，就王族哈，是不是？那你都不用做事，不用奔波哈，你就只要啊出几个嘴，然后要不然就出几个手，这样哈，指一下啊，人家就要做得好好的哈，是指挥阶级，叫做王族哈。那你如果是从啊脚部出生的哈。那你就是属于呢这个奔波型的啊，士农工商啊，就要用身体的劳动啊，出啊身体出心啊，劳心劳力啊，这是劳务阶级啊，就是一般的士农工商。如果你是在脚底呢啊，在梵天的脚底板出生的呢，那你就是属于呢怎样奴隶的阶级，被人家踩在脚底下。好，那当时的这个社会呢，也因为这样子的种姓制度而形成一种稳定的阶级。 哦、那大家都很认命、哦、啊，我这样出生我就接受我的阶级，我就这样过了一生、哦、那印度当时大部分的人都是接受这样子的观念、哦、那这叫婆罗门教、哦、所以呢诶婆罗门的修行很多、哦、那婆罗门教里面呢，婆罗门这一个啊，这个阶级，祭司的这个阶级呢，他是负责跟梵天沟通，所以他要怎样斋戒，要修梵恨。好，那佛陀呢，当时诶他看到了这个啊，这婆罗门教的这种阶级分野啊，诶他从这个人的根本基本的诉求里面啊，去看到人类共同的困境啊。为什么？因为你不管是哪一教，你都会死啊，你不管是哪个阶级，你都会害怕死亡。好，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避生老病死呢？好，那他就觉得诶，如果大家都认命的事情，他不一定啊，就表示没解决的方法啊，所以他就毅然决然去修行，去寻求彻底解决生死轮回的一种方法啊。最后他找到了，找到了之后呢，诶他把这样子的方法呢，诶让大众都能够了解，慢慢的建立了佛陀的教法，所谓的觉悟的教法。好，那所以呢，我们在看到了这个当时的还在修行的人，我们也希望那他能够怎样，能够就近解脱。好，虽然他现在呢有这个阶段性的信仰，就像我们在台湾，如果我们学佛之后呢，有些佛教徒就会问说，那以前我都有拜拜，那拜拜要不要是不是对佛教来讲是不是不可以的啊？基督教就会说不可以崇拜偶像嘛。好，那有很多学基督教的信基督教的人呢，为了这个要不要拜拜，就跟家里面的人怎样就是大闹革命嘛。好，所以最后就是看谁赢哈。然后呢，最后最好笑的就是什么？诶，我不拜，管你要不要拜哈。然后呢，就变成了祖先怎样啊？就分好几个地方哈，到处流浪，对不对？哈，被送来送去哈。那问题是，诶，佛教怎么去处理这个啊冲突？是要拜才对，还是不拜才对呢？好，那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宗教的基本信念的一种很根本性有差异。所以呢，这婆罗门他当时呢有很多的思想也是比较传统，沿袭自过去古往的一种观念。那佛法呢，他看到了这当时的这种情况，大部分的人在原来的先辈知识里面，他已经都接受这一套的信念，你应该是要去从他的这个盲点当中提升，而不是全盘的否定。所以在佛经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这种原来的信念，它依据原来的这种名词再加以解释，让这原来的这个修行的观念呢可以提升，而不是全盘的你那个就是迷信你那个就是不行所以呢，譬如说祭祀祖先，这个祭祀祖先或者是对于父母家庭的这种观念是一种提升，而不是一种推翻。好，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整个全面性的去看清楚问题，然后呢我们从陋俗当中去改进。所以我们还是要尊敬敬天还是要能够呢敬老尊贤还是要把这个伦常之道呢，还是要怎样，还是要让他能够呢继续发扬这个美好的一面
老师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建辉法师，我们在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我们一起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个节目时间在这里跟大家再见，拜拜。